弟兄姊妹这样聚集在你的脚前的时候，主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擦亮我们的眼睛，增加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将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主耶稣基督。听孩子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
我想，我就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一同的分享，利未记，从15章到27章。那么，我们知道，前面志文弟兄已经带领我们查了这个，第1章到第14章哈，利未记的第1章到第14章。那么第1章到第10章是讲到祭司的条例了。然后从11章到15章是讲到这个卫生的条例。那么我们今天是从第15章开始，所以15章是对这个卫生条例的这个一个的总结嘛。那么我们知道，利未记所记的都是这个律法。那么无论是这个祭祀的条例或者是礼仪的条例，以及这个卫生的条例、道德的条例、生活的条例。都是在强调和教导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对主有忠贞。所以利未记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来生活，如何对主忠心。当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读利未记就不会只是看见字句上的这一些十守规条不会说偏离我们生命的主题。神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那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不会犯错，乃是说我们愿意谦卑、顺服，靠着主，的恩典得以成圣。所以，我们看15章这里就是说到这个使人不洁的条例了，身患漏症的条例了，这些条例。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患血漏的话，生命就会流失，那么也会死亡嘛。那么就是，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因为患血漏，我们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只有病人他自己才知道，他自己知道自己里面的软弱。那么预表呢，我们生命中的软弱，叫我们会陷入到那一种。不洁净的光景当中，所以说凡是摸了碰了都算为不洁净，而且经上说要不洁净到晚上嘛，因为到了晚上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这个是犹太人算的方法，所以要洗衣服啦，要洗澡啦，又要把瓦器打破呢，这一些都是指着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然后要。接受这些圣灵的洗涤，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些预表，那么所要的都是要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要来亲近神，就是无论是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家庭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还是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我们都要保持圣洁，来一同和这个就是来亲近神。那么这一个生活条例的总结呢，就是我们看15章的这个31到33节，这里是对这个卫生条例，也就是生活洁净条例的一个总结。那么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要为一切这个污秽，要与一切的污秽隔绝。那么这个隔绝呢，其实就是和拿细耳人是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要远离清酒浓酒。所以，这一章我们有一个思考题是说到律法只是引我们到基督面前，如今我们学了基督的新样，又当如何呢？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与这个污秽隔绝，免得 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是三十一节说到的哈。那么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献祭的人他是不可能来到帐幕里面的，只有利未人才可以进去。所以，这一些污秽是不可能污秽到这个帐幕的。那么神却说，因为你们自己的污秽而死亡。所以我们看见神并不是看我们生活的表面，乃是看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正像那个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她耗尽了一生的生命，不仅会枯干也会死亡。所以在律法底下她是毫无指望的，她按照律法来说的话，她是不洁净的，她不能去恨任何的人。但是因着他的信心，他来摸主的衣裳。那么我们知道主还问啊，是谁摸了我是吗？但是门徒就也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么多人来簇拥你，你怎么会问谁摸你呢？那么我们也看见说主确实是超越了律法，因为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不仅没有被这个患血漏的女人污秽变成不洁，反而是医治了他。所以我们真的是看见恩典超越了律法。那么神更是要让我们通过这些生活上的学习，叫我们生命成长，并不是要我们回到旧约的律法和仪文之上，乃是要进入那个字句的精义里面。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字句里面所隐藏的神的心意，他是要将基督丰富的生命带给我们。因为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毫无指望的，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中我们才有出路。这也就是我们学了基督以后，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甚是保守一切，这也是我们要所要行的。那么16、17章主要是说到生命的救赎。那么他主要是讲到这个赎罪祭表明救赎大功已经完成，我们的罪孽已经完全被除去，神也不再纪念我们所犯的这些罪过。那么也说到血是用来赎罪用的，因为血是有生命的，它是非常神圣的。那么这一章的思考题，我们有说到为什么赎罪日的赎罪祭要特别安排两只羊，那么有什么功用？那么弟兄姊妹也都有分享这两只羊是分别的功用和他们神为什么要特别的安排这样子的安排。那么我们知道一般的赎罪祭呢只是遮盖罪而已，并没有除掉罪，但是赎罪日的赎罪祭呢乃是要显明这个赎罪的目的，叫我们脱尽一切的罪愆，表明救赎的意义。所以可以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救出来。那么一只羊就是预表基督的受死，另一只换身的羊就预表活的基督。所以神不再纪念那些犯罪人的罪孽，就因为我们都是在死而复活的基督里。所以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和限制，他是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我们。昨日今日都不改变，所以他在基督里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那么这两只羊的功用，也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已经不再纪念我们所犯的过犯，在基督里我们是复活重生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17章的思考题是既然明令禁止吃血，为何主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么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主所说的话呢，他这样说是表明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根源。这里的吃和喝都是预表说，都是指着我属灵意义上是指着我们用信心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那么在十字架上，主的身体为我们舍了，流出他的宝血，成功的救恩，叫我们得以与他有份，并且能够享受到这个救恩，他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他是从天而降的生命的灵粮。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么主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这生命。所以我们用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得门救赎，得永生。所以我们也就可以在这个颁定纪念主的时候来特别纪念主所为我们成就的永远的救赎。那么正是就是16、17章。那么18章是关于警戒淫乱的条例。那么18章可以就是说归纳起来说是不要笑话外邦人呢，不可乱伦呢，也不可行淫呢。那么污秽可憎的事情呢，不仅会污秽我们自己，而且也会玷污到我们所得的这一块地。当然这一块地是预表着基督。那么所以如果行可憎的事的话，地会把我们吐出来。那么18章的思考题是说到我们前面所学习的11到15章都是卫生的条例，都是说到洁与不洁的事情。那么本章的例律就是18章所说的都是社会生活的法律，都是一些污秽可憎的事。那么为什么要在立位记这么神圣的宗教生活的律法的一本圣书里面记载这些污秽可憎的事呢？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有类似的疑问，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读圣经肯定是一章比一章更精彩，事实往往不是如此，我们常常读不进去。正像出埃及记，起初故事非常精彩，读的还有滋有味，可是越读就越出不了埃及，因为尽说一些什么造约柜造会幕一针一线的琐事。那么好不容易出了埃及，如今今天我们又碰到立位记，各种各样的条例实在非常繁琐，甚至是像本章一样所说的可憎污秽的事根本不宜宣读，那就更不要说进迦南了。约书亚记也是一样，里头南征北战故事都很精彩，可是到了约书亚记的12章就非常枯燥，13章开始就更无聊了，尽说一些十二支派怎么分地的事情。那么4世纪那是全本圣经最黑暗至黑暗的时刻。我们知道4世纪19章是出了名的残忍污秽，令人无法宣读。那么我们非常就有疑问，神啊，为什么你要写这些事情，写这些章节？像这个基比亚毁徒的恶行导致便雅悯支派差点灭亡，而且呢到了这个4世纪的21章，在示罗每年有耶和华的节期，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七个节期是敬拜神的聚会居然也变成抢老婆的大会。所以4世纪的光景最后定格在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么多记载哪来的见证？所以我们话说回来，我们知道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宝贝，神不可能浪费他的笔墨，神警戒我们不可从圣经上加添或删减任何一个字，所以圣经的每一个章节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们知道立位记是祭司手册，是一本赎罪的书，阐明有罪之人来到神面前的规定，他要求我们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那么首先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一切的人伦关系的基础，经上记着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所以我们看见说淫乱必定破坏神所设立的家庭秩序，所以律法要严令禁止。那么我们也知道神的律法是反映神他自己公义和圣洁的属性，所以神是把自己作为人的生活标准，防止属灵的淫乱。那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节经文呢再三提醒我们，他是立约的神，他必施行审判。那么圣经中所记的事呢，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为着教训我们的。所记的善事呢，是勉励我们去效法；那么所记的恶事呢，是警戒我们，要我们远离可憎恶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是以色列民的国法，所以他不得不提人所常犯的这些民事民法。圣经并不掩饰人类的罪恶，使人远离罪恶，叫家庭社会都清洁和睦。总而言之，无论是宗教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的条例，其属灵的预表和象征都是帮助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表明基督的特性特征，为要说明救赎的意义。那么献祭的制度也好，律法的条例也好，都是帮助我们要对付罪，拥有这个圣洁的地位，认识并遵行礼仪规条，过圣洁的生活，帮助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遵行神的律法。那么本章我们第二个思考题是说，本章的律法都是属于道德上的律例，那么这一切事都是被神所憎恶的。如今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是否可以接纳同性恋过教会生活呢？那么我们知道本章的26节明文规定，无论是以色列的本地人还是寄居的外邦人，都不能行所列的可憎恶的事。如果行这些可憎恶的事呢，就是得罪神，并且会使教会这个败坏。那么新约圣经也是说到一点的面教就会使全团花起来。所以我们也说了这一块迦南美地，它其实就是基督的预表。那么基督是圣洁的，他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的罪恶，也是不能容忍不幸的罪人，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必定要把罪恶吐出剪除。所以如只有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警戒淫乱的事才不会剪除。一个不审判罪恶的神，那肯定不是圣洁的，肯定不是神的。那么圣洁公义的神呢，断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同性恋肯定不符合神的圣洁性情。所以神所憎恶的，我们也不能妥协。那么接下来19章是说到这个圣洁生活的条例。那么圣洁生活的条例第一第二节就说明了这一个总纲。那么这一个总纲就告诉我们说呢，所有的这些圣洁生活的条例呢都是神定的，而不是人说的。所以我们也看见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须圣洁。所以接下去本章就向我们阐明了向着神过怎样过圣洁的生活，并且向着人又要如何过圣洁的生活，以及在实践生活中的条例，就是像牲畜啊、植物啊、衣料啊不可掺杂，那么以及圣洁生活的条例和爱心生活的条例，要我们尊敬老人啊，要爱人如己啦，要公平交易，谨守律法。那么这一章我们有一个思考题是说，神为何反复提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我们知道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神，他是一切的源头。神这样子的反复的说，那么就是给我们敲警钟，叫我们要常常在生活当中思念神， 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基于他自己的圣洁。我们也看见说神他是公义和慈爱的。那么神反复的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这个我是耶和华，他就是告诉我们他是独一的真神，宣告他自己的主权和权威。那么你们的神呢，就表明了神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与我们有着一个亲密的关系，宣告他的救赎和祝福，为的就是要引导我们信靠他，遵行他的诫命。所以这每一条的条例后面，他都反复提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接下去20章，20章是列出了所有违例者的这个刑罚。那么讲得非常的具体。那么是说到这个严禁拜偶像呢，行邪淫呢，那么如果是包庇的人呢，是也要一同被致死，因为是包庇者同罪嘛。那么也是禁止乱伦呢，还有严禁咒骂父母，以及这个严禁笑话外邦人的风俗。那么要分别为圣，不能交鬼，因为交鬼的必然会被处死。并且呢，在这就是在这两章的圣经当中，就是19章跟20章，特别对交鬼这一件事情呢，重复了三次，一次是在19章的31节，那么两次是在20章。那么我们也就看见说神是非常忌邪的神。那么我们这一章的思考题是说，神既然明令禁止将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为何又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为燔祭？我们知道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是要显明亚伯拉罕对神的完全顺服。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完全相信神可以叫死人复活，所以他才能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神也及时的阻止他，并预备了一只公羊作为祭物。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跟这个摩洛这个拜偶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摩洛是迦南地的偶像嘛，它与儿童这个祭祀有关，所以神明令禁止将儿女金火献给摩洛，神禁止神的百姓拜偶像，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分为一谈了。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21章和22章。那么21章和22章其实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情，是关于祭司和圣物圣洁，就是祭物的条例。那么21章是讲到这个祭司圣洁的条例，说到祭司不可挨近死尸，那么不可从俗玷污自己，那么祭司的儿女也必须圣洁。大祭司对大祭司圣洁的条例是特别的，有特别的规定。那么有残疾的呢，是不可以做祭司，因为如果有残疾的话，那么生命就是有缺陷，不能承担圣职。这是21章。那么22章呢，是关于到这些祭物的条例。那么这些祭物呢，就是说凡是身上有污秽的，就不能来亲近这些圣物，当然也就不能献祭。凡不洁净的也不能够吃这些圣物。那么也不可以将有残疾的祭物献给神。那么最后说到如何献这个神所悦纳的祭物。那么我们对21章22章的思考题，我们是说到基督徒可不可以刺青和打耳洞 这个问题是很实际啊，能不能刺青和打耳洞？那么我想呢，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刺青，能不能打耳洞？不同的教派对这个刺青和打耳洞有着不同的教导。那么我们可以读几处的圣经哈，看看神是怎么说的。那么在出埃及记21章5到6节，以及生命记15章16到17节，那里都有说到，就是爱的奴仆的故事，就是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无视主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因着爱的缘故，叫我们人甘心乐意的奉上，就是付上这个代价，用锥子穿耳，留下印记，预表着我们人愿意谦卑受苦，永远服侍顺服主。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一处的经文。那么第二处的经文是在诗篇40章第6节和希伯来书10章5至6节。那里这两处的经文是说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欢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么我们知道，祭物和礼物，以及燔祭和赎罪祭，就把所有祭祀的事情全部包括在里面了。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简洁哈，讲出来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实在，并且说呢，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耳朵。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开通了我们的耳朵，他所讲的就是指到我们愿意，因着爱的缘故，成为神的奴仆。当我们的耳朵被开通以后，我们可以听见神的话语。那么，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外在的有形之物，因为外表上所有的东西，或者说，在门框上用这个锥子穿一个耳洞，这些东西都不能保证我们能够真正的委身和信靠神。所以不是只在外面遵行这些律法，乃是要我们心里顺服，表明愿意听从神的话语，顺服神的旨意。神并不是要这些祭物，礼物和祭物都是神不喜悦的，燔祭和赎罪祭也非神所要的。但是神要的是什么？开通我们的耳朵。乃是要得着我们人自己，神并不是要这些祭物，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神要的是我们人。那么，第三个地方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13章第9节、生命记第6章8节、箴言3章3节和7章3节。这几处的圣经都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到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那么，这是指手上和额上佩戴经文匣，表明渴慕神的话语，对律法的纪念，是我们行事为人，就是我们手上和心思上，就是在我们的额上，那么就是将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行事为人和心思意念的指南，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印记，这是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那么第四个地方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雅各的第8章第6节，那里特别指出："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那么印章是表明所有权，印记和戳记都是说明爱是需要付上火炼和痛苦的代价，永不磨灭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印记是要付代价的。那么第五处的经文是，我们看这个 以赛亚书49章16节还有44章第5节，那里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这是神说的，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哦，这个神说我要把你我的名字刻在手掌上。哦，那么古时我们知道，在古代只有在奴隶的右手上会刻上他主人的名字，表明所有权。那么神既然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要在自己的手心刻上我们的名字，这是表明了神对我们的爱。哦，那如何看待刺青呢？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既然神是一个灵，他就没有身体，所以这里并不是指着我们说的那个刺青。那么这一节圣经不能把它挖出来说，哦，你看神都有刺青，我们也可以刺青，并不是那个意思。他反而是要表达将仆人的名字永远刻在主的心上。他是预表什么呢？他是预表主在十字架上双手的钉痕，这是爱的记号，是完全舍己的爱。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一节经文拉出来说，哦，你看我可以刺青，不是那个意思。好，第六处的经文我们要看的是，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哥林多前书六章19到20节的经文。所以我们要持守身体的圣洁，把身体作为荣耀神的器皿，因为经上特别强调说，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必须谦虚节制谨慎保守自己的身体，尽量不要做永久性的改变。而当然因为生病动手术那是无可后悔的，那跟这个说的不一样。好，我们再看第七处的经文，那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三到四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花戴金饰。好，这个戴金饰跟我们穿耳洞是有关系的，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那这一节经文并不是教条式的禁止，乃是说不宜看重，穿着要合宜正派端庄朴实，合乎圣徒的体统。好，我们再看利未记19章的28节以及生命记14章的第一节。那么这两处的经文是明令禁止。经文是这样说的，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律法明令禁止在身上刻字和刺青。然后利未记21章第5节也说到，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因为这一些都是与异教的风俗有关。所以罗马书才告诉我们不要笑话这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明令禁止祭司纹身刺青，这是关乎到基督徒的见证以及教会圣洁的问题。那么第九处的经文我们要读的是哥林多前书三章16到17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损坏自己的身体就是得罪神。那么割礼呢？割礼是神的命令，跟这个又不一样，它不是损坏， 割礼是预表脱去肉体，除去旧人，是与神立约的记号。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律法完全不在乎仪文，乃在乎我们心里的灵。好，第十处哈，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0:23和6:12，那里说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们看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行，就要看能不有没有益处，造不造就人。可见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但这个自由不应使人跌倒。如果打耳洞会使人跌倒的话，那我们最好就不打这个耳洞。好，我们看第二道这个思考题是说，何为门神悦纳的祭物，当如何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22:19说到，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欢门悦纳，因为是讲献燔祭，所以必须是公的，没有残疾，预表主耶稣基督。可见祭物本身不能赎罪，乃是那个预表主耶稣基督才能蒙神悦纳。那么21是论到平安祭，所以无论公母都可以用，那么必须是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须以圣洁的心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旧约呢，我们是看见说是把祭物杀死了，但是新约呢是活祭，是献上身体，献上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旧约是献身体以外代替的祭物，新约是献自己的身体作为义的器具。旧约是献上了就烧掉了，新约乃是我们天天都要献上，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让神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如此侍奉呢，必然蒙神悦纳。好，我们看第23章。利未记第23是说到守耶和华的节期哈。那么耶和华的节期其实就是七个节期，那么这个七个节期的条例预表了神救恩工作的七个步骤。所以我们看见说，第一个条例就是安息日以及耶和华节期的总纲，那么这当然是说到敬拜神了。接下来就是逾越节、除教节、初熟节、五旬节、催教节、赎罪日、祝棚节。那么我们也看见说，这七个节期它所预表的全部都是预表基督，只不过是从七个不同的方面来预表。那么逾越节是预表基督是神的羔羊，那么我们是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得蒙救赎，得着生命之粮的供应。那么无酵节就预表基督全然圣洁无罪，他过着圣洁的生活。那么初熟节预表基督死里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五旬节是预表基督复活，带来这个圣灵的降临，那么使教会得着能力，传福音，侍奉神。吹角节是预表基督再临，末次的号角吹响，这也是我们所要盼望听到的。然后赎罪日是预表基督再临时，以色列全家得救。祝棚节呢，当然是预表基督再来千年国度，得胜者与基督一同做完掌权。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一些律法都这些节期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么真正的是这个基督，就是这个新约的福音，才是基督，才是这一些美事的本相。那么这一章的思考题，我们是说到，既然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为何如今我们不守安息日？ 那么我们知道，因为安息日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在哥罗西书所说的。那么安息日的主呢，基督已经来临了。那么最要紧的是我们灵里的实际，所以不在乎仪文，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在罗马书的第二章。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希伯来书四章八至十一节那里记着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进入安息的人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约书亚虽然带领百姓进入迦南，但是他没有进入神所说的那个真正的安息日的安息，因为这个安息是预表耶稣基督给人的安息，因为只有耶稣才成全了安息日的律法，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救恩，才能够享受到这个真正的安息。那么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说我们要尽诸般的义，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日子没有教导我们守安息日，反而被那些犹太人断定他干犯了安息日，想要杀害他。主耶稣也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旧约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呢，是引我们认识安息日的主基督。那么既然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就不在这律法之下了，我们既然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在恩典之下，所以新约我们是守主日不守安息日。那么我们也知道旧约安息日它的根据是神创造的大功和救赎的大功，所以它是表明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安息。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安息日的条例是非常的严厉，因为他必须要守24小时，而且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出门，不可以工作，不可以负重，不可以生火，不可以烤煮东西。如果要守安息日的话，真的是连犹太人他们自己都没办法负这么重的恶，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再回到这个字句上去，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撤去了律法的字句，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安息日的律法已经不再捆绑我们了。这是保罗分别在哥罗西书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好，我们看24章。24章是关于敬拜侍奉生活的条例。那么这一章我们说到律法说要以命偿命，以三还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何主却教导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拿你的礼衣，你连外衣都给他，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那么我们常常有个错觉哈，以为说以命偿命，以牙还牙是叫我们去报仇。那么主呢叫我们有人打你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好像是叫我们不抵抗。我们以为这两个是不同方向的教导。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知道仇恨会引来更大的仇恨。如果你杀我了一个人，那么我有机会的话，我必定把你全家都杀了。所以以命偿命，以眼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在当年那个年代它是表明神的公义，它的目的是叫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去过分的复仇啊，你们不要去复仇，你们不要过分的复仇，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复仇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那么只有忍耐宽容的爱心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遇事呢，不要凭自己天然的生命，我们是要在主的教导里面，在神的公义的基础上，那么做出回应。所以神要求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的神是走恶里路的神。好，我们看一下25章是关于应许之地的条例。那么说到安息年呢，喜年呢，安息年的供应呢，还有如何赎回产业的条例。那么这一章的思考题，我们说到神为何要设立安息年哈。那么简单的讲，神设立安息年呢，它有几个目的。一方面呢，它是叫土地得到安息，恢复土质。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它是实在是看顾贫穷的人，让贫穷的人能够吃饱，而且神也喂养百兽，让剩下的东西，让田间的野兽也能够吃饱。所以野兽吃饱了就不会来伤害人。那么也是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安息年神特别是眷顾我们，让第六年的出产啊，它是出一年就可以有三年的出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安息年呢并不是要我们闲赏消磨时光，乃是叫我们进入一个安息，进入一个休息，有机会来学习，来遵行神的律法，并且让我们知道呢，这整个全地都是属于神的，在叫我们在安息里学习信心，并且在信心里享用安息。所以这个因着我们知道，因着以色列人未守安息年的缘故，他们被掳外邦70年，所以神是强制执行的此例。那么被掳归回以后，尼希米与百姓一同起誓遵行安息年的律法。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设立安息年的律法。那么26、27，我们看最后两章哈，26、27最后两章，是说到门徒之道哈。那么26章是关于顺服的条例，那么27章是关于委身献奉献的条例，委身奉献的条例。那么这里也是特别说到这个许愿的条例啦，还有这个十一奉献的条例了。那么我们的思考题是说，神为何要颁布赐福与惩罚的应许？那么我们知道，神始终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那么他也纪念这一块地，所以他不是为了要刑罚我们，乃是要为给我们有机会悔改，叫我们懂得如何区分善恶，遵行他的律法，谨守他的诫命，那么我们可以蒙神祝福，得着拯救。那么第二个思考题是如何成为讨神喜悦的人。圣经中说到讨神喜悦的人其实是有很多哈，像大卫啊、挪亚啦、亚伯拉罕啦、摩西啦、保罗啦、约翰啦、玛利亚啦，反正等等你都可以列出非常多人。这些人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所以我们看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他们这些人通通是罪人。但是却能蒙神悦纳。那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顺服，有一颗悔改的心。所以我们首先要敬畏神，悔改信靠耶稣。那么其次就是要顺服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和法度。那么还要就是渴慕神的话语，借着读经祷告建立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最后就是要委身全然的奉献。好，我们做一点点小小的总结。那么律法我们知道最大在律法中最大的诫命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换句话说呢，就是要全心全意的爱你的神。谈过恋爱的人都能够体会什么叫全心全意的爱哈。它是不能有任何的掺杂。你不可能对爱有分心，还能叫对方心满意足啊！这个就是要全心全意的爱。那么约翰一书5章3节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神哈，我们就要遵守他的诫命。那么神所颁布的律法为的就是教导我们如何爱他。我们若爱神就要遵守他的诫命，就真知道 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这律法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叫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而且我们看见说，旧约是我们人自己去预备祭物带到祭司面前，可是新约呢，是神亲自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祭物，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是又公义又慈爱的神，利未记是神的律法彰显神的公义，利未记同时又把神的恩典在公义中向我们显明，阐明了有罪之人如何来到神面前的规定。那么不仅如此呢，利未记还充分说明了神的慈悲和怜悯，因着始祖犯罪，我们本来与神无份无业，如今呢，神却把咒诅变成祝福。我们都知道利未人是住在神所设立的陶城里面，没有土地也没有任何的产业，但是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这是最大更大的产业，是属天的产业。那么如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陶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恶所追赶，只有逃到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有平安。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魂，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神真的是叫无有的变成最丰富的。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决定那哪一个是否有永恒的价值啊，那是看我们如何面对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在乎神的话语，我们却想要得着神的祝福，我可以告诉你啊，那个希望渺茫。只有当我们珍惜神的话语，很小心的听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我们的一生才在神的祝福里面。因为从利未记里面，我们清楚的看见大祭司是为神的子民祈福的。我们谢谢主，愿神祝福大家。好，我把时间交给徐总。